刚刚提醒我们做这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是很全心全意的支持这件事情。其实当我在夏威夷牧会的时候，我特别的是在那个教会也，他们以前没有做，后来我就鼓励他们开始做。我常常觉得每年到感恩节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精神、金钱、时间都在自己身上，但是做这个爱心传礼盒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是为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提供一份圣诞的礼物，而且这些都是给那些有需要的孩子，常常是在一些是很贫困的地区的孩童，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大家不单单做一个礼盒，做多几个，相信上帝会祝福。那这个礼拜二是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吗？选举，要去投票。所以在这里特别的再次的提醒大家，阿能在最近收到那个格里汉牧师寄给很多教会的一个提醒，说这一次的选举是他有生以来，他已经九十几岁了，他认为是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因为那是关于婚姻的定义，是关于生命的是价值，以及我们的信仰的自由都成为这一次的议题。所以他是鼓励所有基督徒都要去投票，而且是按照你认为符合圣经原则的来到投票。像走在外面的柜台上有一些的 Voter's Guide， 欢迎你是取用那些 Voter's Guide， 都是英文的，但是基本上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候选人他是在一些的事情上他的是政见是怎么样。所以请大家一起的是记得，如果你是公民要去投票。我知道有时候很多我们华人不太欢喜去注册，因为我们觉得注册了之后要去当陪审团，其实你当了一次之后就有 好一年多两年不用再当了，所以还是需要去注册，不要放弃你这个可以投票的机会。我们今天是看以弗所书，看到差不多是最后的一段，是这一段特别的，我把它命名为最佳的同工，因为在这段里面提到了一个保罗忠心的同工，叫做推基古。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两段的经文来到看一看，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好吗？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今所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然后在同样的在哥罗西书四章七到九里面也有提到推基古，我们也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读。由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所以从圣经里的记载里面，我们认识到保罗有一位同工叫做推基古。今天我们从推基古的是圣经对他简单的记述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 是美好的在主里同工的榜样。其实我们看到最第一次在圣经中认识推基谷，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1到4节。这里是讲到当时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是传得那么样子有效，很多的人都信耶稣，然后他们都不再去拜当时的偶像，所以卖偶像的甚至没有生意可做了，所以有一个卖偶像的淫像就开始产生暴动，攻击保罗。而呢，他们是鼓动以弗所人来到是攻击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我们都知道圣经里上的那个时候全城都轰动了，然后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然后在马其顿那一带走遍之后，然后他又来到希腊，然后又在希腊住了3个月，然后他就坐船就往叙利亚去，然后犹太人又要害他，所以他就转而是又去到是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的提到推基谷，他就是亚西亚人推基谷和特罗菲摩，他们也跟保罗同工。这个是背景，是我们看见推基谷的一个很特别的特点。当人家都是看见保罗有事情，看见是传福音有暴动，有是抗拒，很多人的反应是什么？离得远一点。但是推基谷却不是，当他认识了真理，虽然传这个福音会被人攻击，虽然传这个福音有危险，但是他却很甘心乐意的去与保罗同工。我们就可以看见推基谷这种是不做墙头草，而是能够是在激流之中能够中流砥柱的这种的可贵的精神。今天神的工作能够需要用的人，不是那些当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啊，那就是啊，那大家都来说好，然后等到有困难要有需要的时候，大家就一哄而散，不是那么样子的人。推基谷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他是看到了真理，他就是为真理而坚持。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他这一份的心，所以神就悦纳他也用他。当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推基谷的时候，推基谷其实是负责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他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他是传递3封信，他是把以弗所书带到以弗所的教会，他把哥罗西书带给哥罗西的教会，他把腓利门书特别带到哥罗西的教会的领袖腓利门的手上。这3卷书是新约圣经的9份之1。我不知道你觉得圣经有多么的重要，但是想想如果你是带圣经的1/3，而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孤本，如果你丢掉了就没有了，这个重不重要？这个工作十分的重要，因为他是一个不会在困难中就掉头跑的人，所以神就用他来到传递这3封很重要的信，在新约圣经里面的9/1都交在他的手上。第二，他做了一个使人和睦的事情。如果我们是以前上主日学的，可能你听过关于腓利门书的故事。腓利门是在哥罗西的一个教会的领袖，他有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亏欠了主人，他可能拿了主人的东西，偷了主人的财物，然后他就逃走了。 很奇怪的，很奇妙的，他跑到罗马去，然后遇到了保罗，保罗带他信了耶稣，然后保罗要他回去面对他的过往。而那保罗不是说今天他信了耶稣了，好了，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保罗说他是一个逃的奴隶，他亏欠了主人，所以保罗特别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给他的以前的主人，一个主内的弟兄，为他求情，求这个主人腓利门是赦免这个奴隶，现今要接纳他，不再是奴隶，乃是亲爱的弟兄。这是圣经里面最美的几句话，最感人的几句话。而圣经里面有这个腓利门书，也就是给我们一个明证，说后来的确腓利门收到这封信，是接纳阿尼西姆，赦免了阿尼西姆。所以我们看见推基谷的责任多么大。从前没有 FaceTime， 没有 Skype， 保罗就是靠着这一封信为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而谁带这封信回去呢？这么重要的一封信是给了推基谷。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圣经对他的形容是，他是忠心的执事，与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就看一看这一句话是在圣经里面的三个层面。第一，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亲爱的弟兄。而那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这个字是在原文希腊文里边用英文 translate into 英文的时候是 agapathos。 agapathos 的意思就是讲亲爱的。今天很多圣经现代的译本里面都把这个字忽略了，认为这只好像我们英文写信，我们写信的传统就是写什么 Dear so and so。 其实这个 Dear so and so 不是敬，不没有很特别亲爱的，你就算写律师信也是写 Dear so and so。所以这个今天很多的英文圣经就把这个亲爱的弟兄前面的亲爱的就忽略掉了。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是看这个 agapatho 这个字的意思，我们就更看到这句话的特别的意义。在当时的社会是阶级森严、等级森严的社会，陌生人能够因耶稣基督之故成为弟兄、成为姐妹、成为一家人已经是很特殊。但是我们更看到亲爱的弟兄是 agapatho 的弟兄，就是说是他能够用无私之爱来到对待人的主内弟兄，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有时候传道的人很孤单，保罗在腓利比书二章的时候曾经讲过几句话，我不知道你读了有没有感受，我每次读了都觉得很有感受，而且是常常的觉得心里很震撼。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都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传道人有时候也会很孤单。苏东坡的那一句高处不胜寒，不是只是讲苏东坡，也不是讲做大官，传道人有时候也会有那一种低处不胜寒的感觉，觉得很孤单，好像一个人在摇旗呐喊。很多的人当你要求对大家有所要求的时候，很多的人都是冷冷淡淡的，爱理不理的。当教会有事情要办的时候，常常是很不容易找到几个人，很多的时候都是一窝蜂这么样子而散。常常有时候的感觉就是没有人与传道的人同心，因为每个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自己的事情都会很紧张，教会的事情都是别人的责任。但是我们看到 推基谷不一样。我们也看到提摩太不一样，在这里特别提到提摩太，他是兴旺福音，他甘心与保罗一同的劳苦，就好像儿子对待父亲这么样子对待保罗。保罗能够走下去，能够把福音传遍当时的罗马帝国每一个城市，是因为他有一些的同工。有一些个话里面还说，比如那个亚基波、亚基拉，他们是为基督的缘故，为保罗的缘故，甚至连愿意把命都放在是出来。圣经上说他们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不顾自己的景象的，就是杀头也愿意去干的。福音能够广传，不是只是靠一个两个传道人，而是需要大家愿意一起的来到同工。我有一个很欢喜的一个故事，我们上次 Joy Fellowship 出去，大家都照了熊出来，我有一个熊出没的故事。有一次两个好朋友，平常称兄道弟的，平常一起喝酒吃饭的，然后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去郊外，然后突然之间熊出现了，然后这个熊就追着他们来，然后一个呢比较瘦一点，跑得快一点，他看到一棵树就爬上去了，另外一个胖一点，跑到树底下怎么都爬不上去，怎么办呢？熊来了，他就只好装死躺在地上，然后熊在他身上闻了闻，闻了闻，闻了好一阵子之后走掉了。过了一阵子，树上的那个人看见看见熊已经走了，很安全了，就跑下来，他就忍不住很好奇地问说，刚刚那个熊在你身上这么闻在干什么？这个人说，熊在告诉我，这样临危弃你而去的朋友不要交。真正的一个亲爱的弟兄，不是说看到困难就逃得远远的，而是愿意就算有反对，就算有抗拒，就算有暴乱，他都还是愿意是支持你的，愿意与你一同的同工。第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我想这里是讲到是忠心的仆人的这一段，是我想要留到下一次才讲，因为是含的时间的关系。但是我是想跳到最后的一点，什么是忠心呢？这里有很多，最后的我们看到的是推基谷是一个鼓励弟兄姐妹的人。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二节他说，他鼓励推基谷去以弗所，是要叫推基谷能够安慰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在哥罗西书四章那里他又说，他叫推基谷到哥罗西的教会去，是因为知道推基谷能够安慰哥罗西教会的心。其实这个安慰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是 parakilos， 这个意思就是说站在他的身边，在讲话，在呼叫，在是劝慰他。这个字跟圣灵劝慰师、保惠师是同一个字根。我们看到很特别的就是保罗自己虽然身在狱中，却不忘记劝慰鼓励哥罗西的教会，不忘记是以弗所的教会，他也不忘记为阿尼西姆来到求情。一个伟大的人是不是只是想到自己的人，而是说是在各样的事上都能够想到别人的人。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有几句话很有意思， 在我们传统的翻译里面，可能大家不太明白这句话，在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好像是管人闲事。但是有一个是 Easy Reading and Version 的中文版，最近的出来了，翻译得很好，不错。他说，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也要关心别人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圣经教导我们常常要想到的事情，不是只是说看到自己一己的是角度。然后圣经里还有提到的怎么样子鼓励人呢，就是说要以谦卑束腰，彼此的顺服啊。那个如果我们不愿意以谦卑束腰，我们常常的只是愿意说要自己的旨意得成的时候，神的工作就走不下去。所以主祷文里面常常的祷告是我们要求什么，愿主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今天很多的人都是常常是希望，是特别是灵命浅薄的人，或者是还不信的人，都是要自己的旨意成就。但是一个真正的属灵成熟的人，圣经说是愿意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的。最后耶稣说，一个做首领的要像服侍人的。所以我们常常的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怎么做一个鼓励人的人，你就是要愿意去服侍，不是要等着别人来服侍你。在我们的西方的文化当中，在文艺复兴期，在那个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画家在德国，叫做 Albrecht Dürer。 对不起，我的德文忘记很多，这个名字读的不太对，但是 Dürer 是对的，我知道。他很出名的一个的那个是作品，就是一个祈祷手。我相信你一定看过这个祈祷手。但这个祈祷手后面有一个很感人的事迹，当时是15世纪，在纽伦堡，德国纽伦堡的一个小村庄里， Dürer 是家里的18个孩子之中的一个，所以根本呢，他们是没有前途的，他们是没有将来的。虽然他跟他一个兄弟两个人都好像是有一些的那个艺术的天分，那个后来这两个兄弟就约好说，这么样子吧，我们一个人去工作，支持另外一个人去学美术。这样子他们就同意说，丢一个coin 就决定说谁先去谁后去。然后这个 Albrecht Dürer 他结果丢了一个铜钱之后，结果选出来是他先去进美术学院，然后他的一个兄弟叫做 Albert 就进到当时纽伦堡的一个矿场里面去工作，用他的薪水，用他的汗水赚来的钱，血汗钱，来到支持这个弟弟是去读艺术。一转眼几年过去了，这个 Dürer 很有天分，他是学得很好，然后他学成归来了，然后在家庭里面大家一起来到欢喜庆祝的宴会上，他跟他的哥哥 Albert 说，现在轮到你去读了。但是 Albert在矿场里面工作了那么多年，所有的指头都曾经是碎过，他已经而且是满了风湿，他再也不能够执起笔来画画，甚至是拿一个杯子都拿不起来。当弟弟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只有流泪，然后告诉弟弟说，我已经不能够画画， 我这次在矿场里面做了这些年间的工作，我的手已经不能够抓笔了。一个哥哥的牺牲，无怨无悔的牺牲，让一个弟弟能够成名。这个弟弟，如果你去看一看，你在网上 Google 一下，你就会看到他晚年所做的那些的所有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宗教作品，都是圣经里面的情景的啊那描述。他没有任何的世俗的作品。有一次，他是被邀请要为一个很大的教堂画一个祭坛上用的圣餐桌旁边用的那个圣者的一幅的画，他就想起谁的手，圣者是都是画的时候都是祷告的，他就想起他的哥哥常常举手祷告的手。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个手其实是有问题的手，不是一个健康的手。第四节的骨节还能太大啊，那个然后呢也有一些的啊那 arthritis 风湿病的啊那种的曲张，但这就是他的哥哥的一个祷告的手。在这个 Dura 的心中，这个是一个圣者的手，一个愿意为弟弟而牺牲而付出的手。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 Albert 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却在西方的文化历史里面永远记得这个为弟弟而付出的这一个的哥哥，他那一双敬虔祷告的手。推基古，圣经里没有其他的记载，可能是我们当中许多人一样，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因为他愿意在人都往后退人都离弃保罗的时候，他仍然的勇往直前，他愿意做一个亲爱的弟兄，不会放弃有困难的弟兄而去，他愿意做一个忠心的主仆，忠忠心心的来到服侍主，他愿意做一个鼓励弟兄姐妹的人，每到一处我们都会感受到推基鼓来了大家的鼓励，这是多么好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彼得保罗很高超，我们学不到，但是推基鼓是一个平凡的人，是你我都可以做到的一个人。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学习，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是亲爱的弟兄或者姐妹，让我们愿意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让我们每到一处我们都愿意是来到成为别人的鼓励和祝福。阿们，感谢主。我们就做一个祷告，让我们进入圣餐。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见圣经中有许多的圣者，有一些是那么样子的高超，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望尘莫及，高山一指，但是我们也有时候看到一些的圣经中简单记载的人物，我们觉得他们很亲切，觉得他们好像跟我们一样。我们今天求主就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从推基古的身上来到学习。很多的圣经学者都 不注视这一段的圣经，觉得这段圣经无所重要。但是我们却看见，在一个小小的忠心的弟兄的身上，主你自己怎么样子大用他这一份的忠心，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也求主是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愿意做一个忠心来的跟随主侍奉主的人，让我们常常的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愿意做一个孤单的人的弟兄，愿意在人家都退后逃走的时候，愿意为福音的缘故而站得稳。也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每到一处都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别人的鼓励和祝福。正如圣法兰西斯的祷告说，让我们少为别自己求，而多为别人求，以致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恭敬的祷告，求主施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